请听我读一节的圣经，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六章五至九节。马太福音六章五至九节是在圣经的第六页，新约第六页。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无谁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经文读毕。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本会的专主堂的堂主任彭敏仪牧师和我们去讲道，的题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平安，代表专主堂的弟兄姊妹同大家问安。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是几年前，你们刚刚水浸完的主日。我想相信这几年我们都大家都经历很多的起起跌跌，在人生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跌跌碰碰，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恩典不会减少，上帝的膀臂不会缩短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又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敬拜，是上帝给我们一份很大的恩典和福气。好多时呢，我同弟兄姊妹去倾偈都会倾到呢祈祷。点样向上帝祈祷先至係有效呢？点样嘅祷告就唔掂呢？有时弟兄姊妹话好想呢边个为佢祷告。或者呢好想呢佢用咩方式乜嘢方法嚟好为我祷告。我发觉弟兄姊妹对祈祷呢好多嘅误解嘅。喺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呢，耶稣话耶稣在一个地方来到去祷告。祷告完了呢，就有门徒跟耶稣讲了，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班门徒很醒啊，他没有求主教导他们唱诗，没有求主教导他们讲道赶鬼医治或者行这些什么神迹，他们单单是求主教导他们祷告。当我们学会唱诗的技巧，学识讲道的方法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可以感动到人的，唱一首很漂亮的诗歌，用很漂亮的音色唱出来，一路眯埋一路听，很陶醉，很被触动。但是唯有祷告是感动天上的上帝的，唯有祷告是感动天上的神，那一位创造万有管理万物的主宰。在每一个主日崇拜里面，我们都一起诵读主祷文。这篇的祷文呢，不是用来重复背诵的。这篇的祷文呢，耶稣是要我们去学的，所以耶稣教我们，他要我们去学，学的不是学祷文那些的用字或者他的格式，而是呢学那份祈祷的心态。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的心来到去祷告。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主人，我们不是很循例很惯例式地来到去诵读这篇的主祷文，而是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它里面的意义，是一份发自真心的祈祷。在刚才读的经文六章五至九节里面，这段的经文里面讲给我们听呢，耶稣教我们怎样来到去祷告，特别呢他先指出我们祷告的态度应该是怎样。我们再读一次好吗？马太福音六章五至九节。我们请弟兄读单节，请姊妹读双节。 请弟兄。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一起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在这里一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祷告的态度要怎样。马太呢，他将主祷文我们熟悉的这一段呢，他放在这一部分所谓登山宝训的中心，而且呢是放在他对犹太人三个很敬虔形式的教导的核心里面。哪三个敬虔的形式呢？就是六章一至四节这段经文的前面那部分讲施舍的，又跟着五至十五节讲祈祷的，又跟着下面十六到十八节讲禁食的。施舍、祈祷、禁食是犹太人他们常常做的事来的，那个极表达他们对上帝那份的敬虔的方式来的。祈祷就是放在施舍和禁食的中间，然后主祷文就是放在祈祷的中心，在祈祷这一段里面的中心点。在一开始的时候，马太第五节说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态度去祷告呢？是在暗中里面去祷告的。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样，喜欢站在会堂里面和十字路口上面去祷告，目的是故意叫人看见他。祈祷不是做 show 啊，祈祷不是要得人的称赞，祈祷应该在暗暗这样暗地里面去进行，在自己心灵的内室里面来到去祷告。我们在这个暗地里面，我们可以跟那位隐藏的上帝去相遇的。这位上帝有时会向我们显现，有时会向我们隐藏。不过这位的上帝，他会看见我们里面所隐藏的一切的状况。他会将他的光，光照入我们心灵的深处。他的光可以照到哪里呢？通常一眼灯照的位置很有限，是吧？如果这里只是得一眼灯呢，只能够照住这里。但是上帝的光不是单单一个光管或者一个灯胆，它光是照遍所有的地方，甚至是照到入去我们内室里面，我们心灵里面最隐藏最不想去照到的地方。上帝的光要照入去我们心灵深处，为什么？因为这些的角落头就是我们最喜欢收埋一些垃垃杂杂的地方，不想被人见的东西，上帝要照入去，照入去为要给你有医治，我要去转化你的生命。第二个，马太提醒我们一个祷告的态度，就是不要用重复的说话。六章七至六八节，他提醒我们祷告不可以好像外邦人那样用很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个重复的话呢，不是说你讲说话讲完一次不可以讲第二次，而是不要啰啰嗦嗦啊，这个啰啰嗦嗦啰啰嗦嗦嗦的意思。即是你不要用一些堆砌一些很空洞的词句。那时有些人以为他的祷告越长呢，就代表上帝越会是垂听他的祷告了。我讲一次他不听，我砌多几句下去，讲到你烦为止，讲到上帝你听为止。不是的。圣经话呢，哪些的祷告上帝不听呢？就是你心里面隐藏有罪恶，就是你自以为意骄傲的人，这些的祷告上帝是不听的。那怎样的祷告上帝先听呢？如果我们是有口无心，我们几长篇大论的祷告，你用的自己几优美的言辞呢，都不能够打动到他的。上帝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他必定去垂顾的。心灵诚实的敬拜，他必定会接受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视乎我们讲的篇祷文有多长，不是视乎我们的祷词有多漂亮。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他，他不敢回祈祷会，因为他不知道讲什么，或者我不懂得好像你们这样讲得那么好。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反而是他那份真诚单纯的心向得准上帝，那个就是上帝听的祈祷。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常常有一个危机，我们将他的性质是混淆了。特别在这个我们很看重科技很看重果效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将祷告变成了一种技巧一种方法。我们关注的是怎样的祷告才有效，怎样才可以达到我的期望，怎样我求的东西上帝就会给。我们应该讲些什么，我们应该找谁来祷告，这个都不是一个很重要，或者这些是偏差了的祷告的态度。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以为谁为你祷告了一段日子都不行，你找牧师啦，牧师灵一点，好像真的心态是吧，牧师掂一点样的。我告诉你，牧师都不掂的，如果牧师的祷告都不是向准神，如果牧师的祷告都不是真心诚意，一样呢是没有用的。牧师不是茅山师傅，牧师不是那些什么龙王，不是灵验，而是我们对上帝的心是不是对得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要搞错，我们不要单单着眼在祷告的结果，我们祷告之后常常在等有没有结果，今天没有，明天没有，一个礼拜之后都没有，哦，那我不祈祷了。不是的，我们要搞清楚祷告是什么呢？祷告的重点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耶稣很直接提醒我们，他说祷告的重点不是在于方法技巧，是在于关系，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你要认清楚你来到祷告，你向哪一个祷告，这里告诉我们是向哪个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是你的父。第八节说，在你们未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他早已知道。跟着第下面他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啰啰嗦嗦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提醒他，上帝是不是黑了眼睛呢？见不到现在我正在这个困难里面呢？所以我要提醒他，我要向他祷告，然后呢我才能够得到他的帮助。不是，我们看到上帝好像一个孤寒很计较的天父。只有是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呢，他们才会在一些衣食住行这些方面的需要重重复复地告诉上帝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拎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但是凡是以为祷告可以得到保证蒙应允的，那些是外邦人 的一些想法来的。我要拿那个保证，我要担保我祈祷之后能够得的。我们不需要找什么保证的，因为上帝是我们天父，父亲一定纪念儿女的需要的。你每一天你需不需要在你的父母那里拿个保证担保我今天晚上有饭吃？不需要的，不需要保证，因为你是他的女儿嘛，你是他的仔嘛，你每一天一定有饭吃的。所以既然父亲早已经知道，那你就问了，那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他已经知道了，还需要我告诉他听呢？我们其实这样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是在一种很根深蒂固一种实用的主义里面，一种很功利的心态里面。既然我们没有祈求以先，父亲你早已经知道了，那何必祷告呢？悭回一点啦，是不是？悭水悭力啦。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经文他偏偏就是将这个祷告将上帝知道讲成一个我们需要祷告的理由。上帝已经知道了，跟着他说那连接词叫做所以，上帝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就要这样祷告了，是不是有点矛盾？上帝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祷告咯。
一般常理应该是这样看嘛。但这里不是、哦、上帝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就要这样祷告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像很矛盾的一个的逻辑、啊、但其实告诉我们，这里指出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找谁帮手呢？找谁跟你分担呢？我相信你不会走落街找一个陌生人，或者你不会找一个刚刚识了没多久，识了几个月或者半年的朋友来帮手。你找谁呢？你应该是找一个你觉得最能够明白你、最了解你、最知道你困难、知道你需要的人来帮你手嘛，是不是？所以天父早已知道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咯。天父早已知道，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份最好的安慰和鼓励。他最明白我，他最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就找他帮手，他就能够给我最好的帮助，他最能够和我分担我心灵那种的痛苦。所以天父早已知道，就是那份安慰鼓励，叫我们可以放胆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到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不是叫我们不用麻烦他。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你祈祷的时候小事不要麻烦上帝，上帝都很忙，是不是？照顾全世界那么多人，是吧？大事就一定要来找他了，但你就忽略了，就好像你跟父母的关系一样，小事你不找他，大事呢就先跟他说，你就很难沟通了，是吧？我们沟通就是我们在小事上面，我们已经斟下斟下倾下倾下，那个关系就慢慢培养，到有大事的时候你不用讲多少他都明白，即刻帮手。所以这一份是一份爱的关系。主祷文是用一个很亲密的称呼来到开始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父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一份很独特而又很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话，凡是接待他的，凡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他就赐给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做上帝的儿女原来是一份权柄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你不要怕告诉别人你是上帝的儿女，是一份权柄来的。所以很清楚，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又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要做上帝真正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就是要先接受耶稣基督那份救赎的恩典。只有真正相信并且接纳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份救恩的人呢，才能够称这位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既然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所需用的、所需要的，上帝早已经预备好了，不需要我们再去祷求了。而现在主要我们要祷告在主耶稣要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呢，其实他是要我们去亲近他。祷告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去亲近上帝，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可以安顿下来了。所以就好像你平时你就去跟你的爸爸妈妈你去倾偈祷告，你去亲近他，你们父女之间、父子之间那份的爱就能够越来越的深入。所以当然你和我能不能够用这个的心态来到父的面前，就好视乎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是怎样。我所指的关系是怎样呢，就是指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心里面天父的形象是怎样。他在你心目中这个天父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和地上的父亲的关系是怎样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常常都不是用一个个人的父亲去描述上帝，而是一个的群体，他是整个以色列 民族的父亲。犹太人他们很清楚呢，上帝是圣洁的，一个圣洁的上帝和有罪的人当中呢，是一个很大的距离，很大的鸿沟。所以犹太人他不敢称呼上帝做阿巴父的。但是来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吓亲他们了。耶稣给他一个很大的震惊，因为耶稣他称呼上帝做父亲，称呼上帝做天父。他将上帝展示给我们看，这个是一个柔和怜悯的父亲。 他对罪人、对义人同样都施恩典的。所以日头照好人都照歹人。他不是一个好像当时代中东民族里面那些家长制度之下的父亲。那些中东民族制度之下家长 的那些家长是怎样呢？就是那个权柄很大的。在家庭里面呢是话晒事。很严厉的一种的家长那种的权威在这里。所以如果你所经历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很专制、很苛刻 的父亲的话呢，可能就你要很难来到有一个信靠坦然的心呢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所经验到的上帝就会成为一个缺席、很难来到去信靠的上帝。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力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可能出现一个印象，就是他根本都不关心我，你和他的距离很远，他高高在上会有权柄、很严厉的一个的父亲。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很多都是类似这样，是吧？他们胃口奔驰，由朝做到晚，在外面工作搵食，没什么时间、没什么机会来到去跟仔女相处，冇识点样去教导佢嘅仔女，就唔似得今日，系咪？今日好唔同，今日成日都讲亲子关系嘛，唔单止见到啲妈妈凑住啲仔女去上主日学，啲爸爸都凑住啲仔女一齐去上主日学嘅，所以今日嗰、那个观念好唔同啊！我嘅父亲咧，俾我印象就是一个缺席嘅父亲，一个 absent father， 即系话我有父亲，不过佢成日咧唔喺度嘅。我记得呢，我小学四年班的时候，我同我爸爸去一位细叔伯屋企去拜年。嗰位叔叔就好清楚向住我爸爸问佢：喂，你个女而家读几年班啊？我爸爸停咗一停，又拧转头望我。阿叔问你读几年班喎？好明显佢唔知我读几年班，佢答唔出啊。对我嚟讲一个好大嘅打击啊。我心里面諗，是吧？我爸爸连我读几年班咁简单嘅嘢佢都唔知道。原来佢唔识我，佢唔认识我㗎，佢唔关心我嘅。我读几年班佢都唔关心嘅。所以好，由嗰时开始呢，我慢慢对佢呢冇咗一份嘅信任。所以年纪，我哋年纪越大呢，我同我爸爸个距离呢就越嚟越疏离。直至到七八年前，喺一个退休营里面，我尝试去处理我同我爸爸嘅关系。导师请我哋写一封信俾我哋嘅爸爸。我拎住张纸，拎住支笔，我坐喺房里面，坐咗足足两个钟头喺度諗。我个脑一片空白，写唔出嘢。写唔出唔系话冇嘢可写。有嘅，有好多事情，好多嘅片段，一个一个嘅浮现。但系似乎呢啲嘢呢同我冇乜关系嘅。我有嘅，我喺嗰时就发现原来系一个缺席嘅父亲。喺嗰个下昼，我向天父祈祷。我话俾天父听，我有爸爸好似冇爸爸咁，我爸爸距离我好远。当我祈祷嘅时候，我嘅眼泪就不停咁流落嚟。我嗰份嘅疑惑，嗰份嘅孤单，喺嗰阵时我经历到上帝佢医治我，佢亲近，佢行埋嚟，佢拖住我，佢抱住我，佢去医治我，佢嘅爱嚟到让我慢慢发现，原来我地上嘅父亲呢啲嘅事情，呢啲嘅片段同我是有关系的。慢慢我就能够将我和我爸爸透过过往我很多的回忆，很多我们一起的时间，开始出现那份的连结，开始变得是有血有肉。天父就用他的怜悯，用他的恩慈，慢慢的来到去医治我。在那一晚我就写完那封信。这位一向在我心目中缺席的父亲，我就发现原来是天父给我一份好好的礼物。天父帮我修补回我和我父亲之间那份的关系。从此之后，天父在我心里面也都变得立体很多。如果你觉得天父偏心，或者你觉得他是一个很严厉、很苛刻、很难信靠、很难有一份很坦然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你需要去祈祷。你求圣灵将你从一个奴仆的心释放出来，让你得回一个儿子的心。就正如罗马书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叫你可以称呼他做阿爸父。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这样去称呼，这样去发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免除了对上帝那份惧怕的心，让我们看到上帝是用父亲的慈爱这样的眼神来到看顾着我们。所以当你来到父的面前去祷告，你用时间先静一静，停一停，想一想，你是向哪个祷告呢？你是向哪个祷告呢？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是他所爱所关心的儿女，他早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他又掌管万有，在万事万物多中中工作，你都去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他要将最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赐给你，赐给我。当我们这样去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信心，坦然无惧的随时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你不需要报喜不报忧，他已经早知道。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祷告的内容因此就可以改变了。我们不是很无助的去摇动他的手，我们不需要想方法去讨好他，我们不需要跟他拗数，我们不需要定一些什么交换条件，我们不需要说上帝啊，如果今次你帮我这样这样呢，我就会怎样怎样啦。不需要的。这个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祈祷就可以有一份很大的释放。我们其实我们不是常常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或者呢，我们都会好像小孩子这样，我们求错的。小孩子最喜欢来到父母的面前求什么呢？就是问他拿糖嘛。问他拿东西吃嘛，是不是？不需要求的，其实爸爸妈妈好自自然然呢，个袋里面其实袋住一大袋，是吗？糖啊，蛋糕啊，面包啊，所以你见到那些妈咪呢，为什么成日有个大袋咁孭住，是吗？其实好多就是预备咗俾佢嘅仔女嗰啲嘢嚟嘅。所以上帝天父都系咁样对我哋。有时我哋都唔识点样祈求，但系唔使怕㗎。耶稣话，你只管坦然无惧嚟到父嘅面前，佢早已经知道，佢早已经知道你嘅需要。最后一点，我哋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互为弟兄姊妹。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大家就是兄弟姊妹。所以这个讲我们，不是我的天父，不是我的天父，是我们的天父，是大家共有的。就正如刚才讲到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一个个人的父亲去描述上帝，是整个以色列民的父亲来到去描述上帝的。所以凡是接待主耶稣的人，信主，相信主耶稣的名的人，他就会能够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在今日的社会里面，我们很讲求个人主义的，很多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学问高过你，我的家产比你多，我的肤色白过你，我的国家强过你。但如果我们将这个我的这两个字用另一个字去取代，是我们的，我们的，我相信很多的争拗就会消失的。这个所讲的我们，不是一个少数的我们，而是真是普天下的人。因为天父只有一位，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他都可以称上帝做父。这位上帝就是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的父。我们是一起向我们的父来去祷告的。只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你和我就有把握来到上帝的面前称呼他做父。所以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什么阶级，你有钱没有钱，你是皇帝还是乞衣，你都可以一起的来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高层总统可以这样去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住在公屋，住在劏房的平民老百姓可以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比其他人高级，我们都知道我们和他们都有同样的软弱，不过我们都同属于上帝的家里面一份子。我们和其他的基督徒，我们就有一份弟兄姊妹的关系，血脉相连，
是同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在他受难之前，他对门徒的教导留下了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他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说，你们如果彼此有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能够在一个很多外邦异教的社会里面能够去企得住，能够生存，而且能够很快的来扩展到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们的那些信徒，他们真的能够确实的彼此相爱。可惜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的很多未信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或者对我们教会一些评语，就说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相咬相争的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留心，我们怎样来学习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是恨他的弟兄，就是讲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那一个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个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就互为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除去我们当中的嫌隙，我们去彼此相爱。最近我上 YouTube 听了一首歌，我很少上 YouTube 的，不过上帝呢就是用这个机会来去教我怎么去学彼此相爱。早两三个礼拜我听到这个风声，这些风声是批评我的风声，不是说那个人真的面对面来批评我指责我，而一些风声有人讲返俾我听，佢批评我，即係等我除啦，係咪？有人等你一除，你点呀？佢等返佢一除啦，係咪？咪批评返佢囉，你好我好多咩？你又咁，你都系咁啫，係咪？咁呢我会知道呢，咁样嘅回应呢唔系上帝喜欢嘅。不过就系咁自然啦，係咪？等我一除咪自动等返你一除囉，你批评我咪批评返你囉，你又好叻咩？你又点咩咁。咁不过就将咁样搞完一轮呢就摆低咗啦。第二日好快，真係第二日。我唔知点解拎个手机出嚟呢就撥下上 YouTube。撥下呢首歌叫做原谅。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咁呢首歌呢个歌词呢好直接㗎喎。好直接就话呢，你犯错，你唔好走入死角啦。你呢要明白对方嘅处境，你呢嚟到去原谅佢咁。就白到不得了嘅，咩象征咩比喻咩嘅靓嘅言辞都冇嘅，就係好直接讲俾你听。我哋呢咁样，如果你唔原谅佢呢，其实我哋彼此大家都觉得辛苦咁。正正就係咁啦嘛，係咪？当你即係将一个人困住喺你心里面，当你呢好嬲嘅时候，当你呢都觉得呢係佢衰晒嘅时候，就係咁啦嘛。我听完呢首歌听一次啫，我就要向上帝认罪祈祷啦。我听完呢首歌，慢慢那个批评我的人，他那个一些的面对的艰难，他成长里面一些的处境，就一度浮现在我脑海里面。我慢慢就对他有一份的体谅，我慢慢就将他对我的批评，我对他的不满就慢慢放低了。我求神去宽恕我，我也都学习去原谅对方，也都原谅自己。上帝就是这么快出手，我就不需要去累积了这份的怨气，累积了这份的仇恨。上帝让我释放。好少的事是吗？批评常常都有人批评啦，有些你听不到啫，是不是？但是上帝让我听到的时候，他让我去学习很快要放低原谅。如果不是这些小小的一点的嫌隙，就一路累积上去。所以我们去学彼此相爱是很实在的。原谅。最后我想用 Eugene Peterson 在他翻译的一本圣经的 Message 里面呢两节的经文做一个总结。这两节是我们刚才看的六章七至八节。你到神面前来，不要用演戏这一套。你藉着祈祷表演的人是明星。难道你以为神是观众吗？我劝你找一个安静独处的地方，不要心思思要装模作样，简简单单诚诚实实在那里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去神那里，那你就会渐渐察觉到上帝的恩典。 我们周围有很多所谓祈祷勇士，其实他们对祈祷是一窍不通的。他们有五花八门的方法、课程、指引，保证你有求必应，但你千祈不要上当。你所面对的正正是你的父，他比你更加清楚你的需要。有一位如此爱你的上帝，你又何用多言呢？有一位如此爱你的上帝，你又何用多言呢？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另外我们就一份不计较，一份无条件的爱。我们的需要你早已经知道，你说过我们祈求饼你不会给石头，我们祈求鱼你不会给蛇，因为你是将最好的给你的儿女。所以天父，我们祈求你，祈求你用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因为我们重视的不是我们祷告的结果，不是我们祈求所得的什么，原来是我们着重我们在祈祷里面，我们学习我们要重视和你的关系，因为这个是上帝你所重视的。我们将我们这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交托仰望你，与你用你的爱来到去拥抱他们，有他们更多去经历到、体会到上帝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爱去回应你的爱，以致我们和你的关系每过一日又再深一点，我们更加能够体察上帝你那份的心意。我们献上感谢，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阿门。